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听。我们这次讲到感应篇的第79节，问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这四句话所讲的是很缺德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啊，很容易就违反了。这个规模啊，就是今天讲的制度规矩，所谓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而人啊，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就一定要有规矩，若是没有规矩，秩序就乱了。所以团体愈大，当然规矩就愈多，也越严格。而我们是团体的一份子，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自己以为是特权阶级，可以不知道规矩来办事儿，这就错了。要知道团体的兴旺、社会的安危啊，都是这一些法令规章在保护。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有学问的人啊、有良心的人，一定是非常尊重制度、遵守规矩，决定不敢问乱制度。这个问乱制度啊，不但是破坏了这个团体啊。注解里面讲啊，实实在在是伤天理、坏良心。我们听了这个话，会认为哪有这么严重啊？然而细细的思维，确实是如此。你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啊，能够用特权，那别人也能用啊。于是国家的法令规章虽然有啊，就不能够执行了。团体虽然定有规矩，像佛教的寺院里面有常住公约，如果大家都不能够遵守，那么这些规矩规约啊，就等于是一张废纸了。那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所以我们要能够想到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特别是佛门，我们遵守戒律、遵守规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社会，尊重一切众生。所以理与事啊，都必须要通达明了，决定不敢违约，怎么敢去破坏呢？这种事实在讲啊，古今中外都有。这是人的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这种心理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是从骄慢生出来的，就是骄傲。我比别人强，别人不如我。这个事情啊，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别人要守规矩，我可以不守规矩。这是从骄慢心生出来的，这也是极重的烦恼。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啊，贪嗔痴慢啊，不但是扶不住啊，实在是讲啊，天天在增长。他也习以为常啊，不知道改过。纵然天天读圣贤书，甚至于天天有机缘闻到佛法，听到圣人的教诲，但是啊，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已经养成的习气，谚语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不是本性，但是他养成的习性，这个习性的时间久了，也是不容易改掉的。也因为这个事实啊，所以古人垂训啊，教学要从孩童教起，比较好教。中国的圣人更是了不起啊，从胎教开始，你看母亲怀孕了，就开始教育她的小孩了。所以孕妇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纯正，情绪要温和，举止要安详，这样可以影响胎儿，所以是从胎教开始的。那么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这个样子好像是太过分了，做父母呢，只知道照顾自己，不顾下一代的，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而不负责任就造罪业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啊，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追溯它的原因就是不负责任造罪业所感得的果报。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真正的明了六道轮回的生死这种可怕，就像了凡先生所讲的畏心啊，畏惧之心呢、造作一切的恶业，恶报的可怕恐怖，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敢做了。那么这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的眼前，只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看到别人的苦报，想想啊，他是什么业因造成的，那么我有没有造这个业呢？我将来会不会受他啊同样的果报呢？看看地狱啊，看看恶鬼，看看畜生。所以古时候啊，每一个县城啊都有一个城隍庙，城隍庙里面都塑造的地狱变相图，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让大家看到地狱里面这些状况，告诉你什么样的因感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不是吓唬人的，而是叫人去反省。这些都是事实，绝对不是想象。所以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呢？是从改造心理做起，就是讲的啊，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另外《地藏十轮经》啊，《旃茶善恶业报经》，这是地藏三经，这是基础。那么大乘佛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要常常的读诵，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那么大家就自自然然能够肯定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决定得不善的果报了。让我们在这里面回头，务必要心善念善行为善，先要做一个好人才行。那么佛教化众生啊，第一步是教我们能够保住人身，不堕恶道，把堕恶道的业因啊通通除掉。太上这一大段呢、你看他讲的善不多，讲的恶啊比善要多两倍啊。为什么呢？太上的用心呢、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堕恶道。佛经上说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人生又遇到了佛法，这实在是太稀有难得的因缘。如果还不知道珍惜，没有把自己的本分的事情做好，还要破坏规矩，还要有嫉妒障碍，还要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就对不起自己了，更对不起佛菩萨了。那为什么还会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愚痴。为什么会愚痴？因为贪嗔痴慢的烦恼太重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太深了，念念总是想压过别人，念念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不知道这个念头是罪。正是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若是发展成行为，那个罪就更重了。我们这一生还要求度脱，求了生死啊，出三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气球那变成梦想了，怎么能够实现呢？如果真的要使我们这个愿望成真的话，没有别的，唯有依教奉行圣贤的教诲，天天要读，思维经典里面的义理一定要付诸实施，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面，一定要守规矩，要成人之美，一定要爱惜器物 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得到，要长存此心呢、啊，长修此行，那么我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如果违犯，那只是眼前图一点痛快而已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要认真的好好的去学习。接着感应篇的第80节啊，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这里以下的讲的是阴藏之恶哦。注解里面第一段说得非常好，他说啊，凡是能够享有荣华富贵的人啊，绝不是偶然的，那都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中积有善德的因缘，再加上他的祖宗积德，才能够如此哦。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荣华富贵，应当要升起追慕之心，但不是羡慕他的荣华富贵，而是在羡慕他过去生中修积的善因。我们看这一段啊，这种恶意的情执，古今中外啊都有的，不但是人道里面有，连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里头都有，这是因为迷执的太重的缘故。世间人哪一个不贪财呢？他要是不贪财，他就不是凡人喽，他是圣人。要知道，凡人起心动念呢、啊，都为烦恼所盖覆。那什么是烦恼呢？贪嗔痴慢就是烦恼。凡夫生活在贪嗔痴慢里头，所以他怎么会不苦呢？而贪嗔痴慢的心念呢、啊，能不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呢？跟大家说啊，决定得不到的。哦，注解里面说得好啊，佛菩萨是这样的说。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样的说法。荣华富贵不是偶然的，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啊，佛家讲得好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你要想知道你前身修的是什么因啊，这一生你所得到的、你所受用的，就是果报。所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你前世种的是什么？你这一生的受用、这一生的享受、这一生的际遇，就是你前生造的因。那么佛又说，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想知道我来世怎么样，来生好不好，那就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了。你这一生种的是善因，你来生就一定得善果。如果这一生心行不善，来世哪里会有善果呢？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得。佛跟我们讲财富啊，这一生发财了啊，不管你用什么种的方式啊，无论是经商也好，从政也好，做工也好哦，今天我们都知道啊，许多的官员啊接受贿赂，而这个收受贿赂，说实在的，还是命里有的。命里要是没有的话，才收了一点点的贿赂，马上就会出事情啊，就会被移送法办，接受法律的制裁。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啊贿赂收的那么多，一生都没有出事情啊？这是因为他命里有的。若是他不受贿赂，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的财富，不过来的是比较晚一点而已哦，这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啊，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己细心的想一想，我像不像是一个富贵的命呢？再仔细的深思，我应不应该得到富贵。大家都念过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所以了凡先生是聪明人，是个有智慧的人。佛告诉我们，财富是怎么修来的？是财布施修来的吗？所以佛劝我们种福。世间有三种的福田呐、啊，是我们 种福修福的地方。第一个福田是父母，父母是恩田，所以孝养父母的人就有福了。第二个是奉事三宝，三宝是敬田，可是三宝要重视实质啊，不需要重视形式。这个道理很少人懂啊，像现在新加坡的总统纳丹，他就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一句话是内行话哦，我们佛文里面有许多人都说不出来。所以三宝要重实质不重形象。你看这一次台湾遇到了九二一的大地震，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在大地震当中啊都被毁掉了。有人就问了，奇怪，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会遭受这个劫难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换句话说，重视真修不重视外表外表装的那个样子是不行的。第三个是悲田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众福。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啊都是贪图财富聪明健康长寿，但是要知道啊，这些啊都是果报，你又是不肯修因，怎么会来的果报呢？所以要想得到果报，一定要懂得修因才行。因此啊，财布施啊愈多财富当然就多了，法布施愈多聪明智慧就增长，无畏布施愈多无畏布施是真正以慈悲心以爱心来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像是年老的人残障的人。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那么佛菩萨教诲我们，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那么不义是什么呢？就是不应该得到的。不义之财若是得到了，往往会有很多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有，而且都很多。前些时候报纸刊载这个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我们台湾现在也这个庭委在炒作这个现在澳洲网络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离婚自杀，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所以澳洲政府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我们从了凡四训里面得到了启示，你看袁了凡做县长的时候发了一个善心，减免全县农人的这个田租，使得几十万人得到利益，他这个一举就行了万善。这个澳洲政府这些官员他们懂了这个道理立这个法来执行，这一念也是积了万善。其实不只是万善，因为太多太多人得到利益，而没有一个宗教不是禁止赌博的。中国的古圣先贤都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要安分守己积德修善，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你看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这个古今中外都找不到。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的真相。那么佛菩萨也常常教给我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我们在其他的宗教的典籍里面也看到所谓神贫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神是精神生活充足。那么在中国儒家，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说颜回这个物质生活贫乏一箪食一瓢饮吃饭连饭碗都没有，用竹子编了一个竹篓来剩饭，喝水连一个杯子都没有，用葫芦挖空了做瓢来喝水。 穷到这个程度，可是颜回的快乐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他乐的是什么？他乐的是道，安贫乐道，这是圣贤之乐。贪嗔痴慢的烦恼通通都断掉了，他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他的心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这个境界谁能够想象得到呢？谁能够体会得到呢？这是他学养的功夫，智慧的圆满。所以读书学佛啊，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让我们在这里头啊得到真乐。而物质的受用，这是假的乐，这种的乐就等于世界在吸毒打麻烦一样啊，这是不正常的乐。正常的乐是觉悟，是明理，是了解事实真相，这才是真乐。绝对不是在物质上生活上的厚厚薄啊，而是在自己心地的清净光明，遍照法界，表现在外面的就是佛家讲的一片慈悲，基督教天主教讲的啊神爱世人，神圣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大爱，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一切众生。神圣们对于众生的帮助是着重在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才行。那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破迷开悟。要知道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觉悟来的。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他们要是去赌博的话，那绝对是稳赢钱嘛。为什么他们不用这种的手段多赢一点钱来布施呢，来做好事呢？因为这是不正常的手段，是罪恶的手段，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对不采取这种手段。佛菩萨教恩都是从正面的啊，不是从负面的，因为这个做法有流弊，会害人，所以佛菩萨决定不做。我们要学佛菩萨，就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一定要修正法，正中之重。而正中之邪，除非是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不轻易的用它。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而且神通的能力广大无边，但是他们决定不用神通，而是用教学，用示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没有流弊。如果用神通，我们晓得妖魔鬼怪也有神通耶。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众生，众生会受到迷惑，邪正不分，佛魔不分，这个麻烦就大了。要知道魔有的能力啊，佛也有，而佛有的能力魔都没有啊。而心行啊，心善行善，以身作则，魔就做不到。以正法来劝告大众，魔也做不到。所以佛与魔的分辨呢，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我们要跟佛学，绝对不要跟这魔在走。那么财富、智慧、健康、长寿啊，就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决定可以取得得到。若是违背了佛的教诲，用非法的手段去争取啊，众人得到了，灾难在后面，你不可能保有它，也不可能常想它。所以我们读了这几句经文的教诲，感慨非常之深。我们这一生啊，绝对不做非法的事情，绝对不做违背佛陀教诲的事情，否则就对不起三宝，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一切众生。接着我们看第八十一节，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一节讲的也是因常之恶。这个现象啊，这个恶业啊，不但非常的严重啊，在今天社会上可以说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动乱频仍，天灾人祸到处多是，这就是它的根源啊。这未尝不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这个古人常讲嘛，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中国古代的教育，我们在《礼记·仪礼》里面看到，男女五岁不同席，五岁的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为什么呢？为的是防微杜渐。今天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看到，这13到13岁、15岁的女孩子怀孕堕胎的比比皆是，这怎么得了呢？所以要想这个社会不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自由开放的后果是社会大乱，人心不安。现代人都说专制不好，那古时候的这些帝王是不是专制呢？只要大家细细的去读历史啊，去探讨古时候这些典章文物制度，我们就会发现啊，现代人把专制这个帽子啊加在古人的头上啊，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不是专制，他们是真正有慈心、有爱心，保护社会，为着人民的幸福着想啊。虽然有一些措施大家感到不方便，而这个不方便是小事，但是你可以得到一生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这才是大幸。换句话说，牺牲小的自由得来的是大的自由，人那一点小的限制得来的是永恒的幸福。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实在讲，社会上放纵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我们所得到的是小的利益，却使得大家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也让整个社会不安定啊，人人都生活在苦难的当中。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这一点的民主自由开放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仔细的思维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细心的省察，还是古人的方式有道理。古人叫你牺牲忍受1/12，你所得到的幸福则是1/7/8。因为这个世间呢，要想做到十全十美啊，是决定不可能的。从比例上来计算，这是人力可以能够控制的。所以今天人不读圣贤书，不知道圣贤的大道理，将佛菩萨世出世间最极究竟圆满的智慧教诲看作是迷信，看作是落后，看作是不合时宜。古圣先王的制度典章啊，称之为专制，称之为独裁。我们现在人啊，所立的这些法律，所制定的这一些规章，以为这是先进的、符合民主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可是实施的效果呢，跟古代的社会两下一对照，相差的距离是太大太大了。这个原因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古人所说的不读圣贤书之过。注解里面啊，在这里引用了一段佛经的话，说得很好。他说，佛言人于世间不犯他人妇女，心不念邪僻，从事得五善。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啊，总是不离开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能够遵守佛的教诲，五戒里面不邪淫的戒，十善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佛讲它有五种的善果，第一种是你可以保住你的财富而不至于失掉；第二种，你守本分、守规矩，你不怕县官。我们知道从前的县官是管司法，就像是现在的刑警，你不会怕他们，因为你没有犯法。第三种，你不畏人，你的心行正大光明，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这是世间之善啊，我们讲的花报。至于果报呢，因为他没有学佛，他没有求生净土，所以果报在人天。所以第四，佛说得而生天上， 死后啊可以升天，得到天上的玉女啊作为自己的妻子。那么第五，从天上下生到人间，多是端正的妇女。那么佛讲的这五种的果报啊，三种啊是讲现世人间的福报，两种是将来死后升天哦，享天福。那么佛又说，人于世间淫逸，犯他人妇女，从此得五恶，这是破戒作恶的人所得的五种恶报，也分今世后世。第一种是家世不和，速亡钱财，你的财产会流失，家庭是一家都不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咯。《约义》里面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如果家不和，这一家必定是败亡。我们仔细观察社会的，现在社会的犯这种过失的，闹婚变的，离婚的非常之多，而离婚家庭就散掉了。如果有儿女，这是对儿女不负责任，给儿女最严重的伤害，最严重的打击，这个罪过后报就不得了了。今天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佛说第二个恶报是畏惧官府，经常受到官府垂杖的责罚，这个在现在表面上是看不见的啊，从前这是犯法的，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坐牢监禁，还要接受四十大板，说不定是夹棍也不一定，这种刑法体罚。那么现在这个跟古时候的法律是 不相同了，虽然现在的果报没有像从前那样的严重惩罚，可是阳间不惩罚你，但是阴间的惩罚要比阳间要严重的太多太多了。第三是自欺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身心不安，可是今天这个现象似乎也很淡薄了，为什么呢？因为脸皮越来越厚了，成年人说老实话还有一点良心，做了坏事情还会心不安，现在没有了，良心没有了，做了坏事情啊，他也不会脸红，也不会心不安，他也不懂得，说实在的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安与不安，这就是贪嗔痴达到了极处了。可是将来的果报一定比古时候造作的这种恶业要重的很多倍很多倍。